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包容在后现代社会是至高美德，批评者很难接受基督教救赎的教义。许多人认为基督教排他性过高，一般人都认为条条大路通罗马，他们觉得有许多道路都可以来到神面前，只要内心真诚便可办到。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卓越的事工这个系列。我们将探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保罗对提摩太解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神的计划、人的罪债、基督的赎价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地上的纷争需要有仲裁人来帮忙解决问题，地上与天上的纷争也特别的需要。由于人的天性是非常的腐败和邪恶，神却是完全的圣洁和完美。当中如果没有中间人、协调者，双方是永远不可能相处在一起了。有了中间人，双方才可能彼此的接纳，共同的商议，将双方拉拢在一起。若不是有这位至高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人就没有盼望和怜悯，更不可能与神面对面的协商了，因为人与神之间是根本没有桥梁的。但是基督在罪人和圣洁的神之间就成了至高的祭司，我们现在可以面对面的见神了，人与神之间有了桥梁，有了盼望。这个主题就是保罗他写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重点。当我们研读提摩太前书，我们看见真理教义的这个插曲，我认为保罗很自然地谈到了这个议题，他并非刻意离题的，的确是圣灵带领着他写下来的。但由于这个主题不是提摩太前书的重心部分，至少由开始到这一章结束都不是重心，看来保罗是不自觉地说到了这个真理，于是呢说下去了，一直到他觉得足够了，这才回到了正文。我喜欢保罗他的写作方式，他不会提到一个重要的主题之后便中途转换其他话题，他总是给予足够的信息让读者可以思想，这才进入到信的其他的部分，这就是一个例证。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整章都在讨论祷告，这是本段经文的上下文。保罗在第一节仿佛是跪在地上恳求年轻的提摩太，他说，提摩太啊，作为一个牧者，第一要做一个好的传道人。不是的，他不是这么说的啊，你要成为一个好的辅导员，哎，不是，他也不是这么说的。那第一呢，你要强调福音布道的重要性啊，通通都不是的，他都不是这么说的。保罗是说，第一我请你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祷告的人 啊，所以你看，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万啊，万人的万，包含了全部的意思。提摩太啊，你祷告是要为万人祷告，经文的内容就环绕着祷告。全部啊，这个意思十分重要。第一节出现的万人就含有全部这个意思。第二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这个意思再一次的出现了，请你圈起一切这个词哈。到了第四节呢，他愿意万人得救，请你再圈起万人这个词。第六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啊，请再次的圈起万人这个词。现在我们就要将焦点由经文的内容转往保罗他说话背后的动机了。保罗他为什么要鼓励提摩太要为万人和一切在上的祷告呢？这就是第一节和第二节所说的。首先，第二节后面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你看，这就是表面的动机。但最终的动机呢，记载于第四节。第三节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第四节他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啊，同一个希腊的原文解释作万人。第四节就表明了神的心肠，重要的词就是愿意。这个想法同样的出现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希望没有人沉沦啊，乃愿意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九节就是同一个想法，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此呢，我们要为万人祷告。愿意这个词啊，可以翻译为期望啊，是更好的、更加的。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九节就是这样翻译的，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有人写得很好，愿哈，愿这一个词表示是完全不确定或者是肯定。基本的意思呢，就是一个人想看见某一件事情发生，因而呢就祈求、渴求，希望这些事情发生。神看管着整个世界，希望所有人都能够认识真理。神他希望这会成真的，但是有一些人没有传讲真理。神希望所有的人得救，所有的人都认识真理，但事实上呢，只有一部分的人会认识真理，能够得救的。所以要请你记着经文的位置啊，然后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我们很快的会深入的探讨。我想你看一看关于传福音的态度，即使是连使徒保罗也是这么写的。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十九节开始，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哥林多前书的九章十九节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现在请你小心留意啊，保罗他的目标就是尽可能的得着多人认识救主。因此呢，他不论到哪里都以这样的态度来传福音。继续二十节，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好，我们继续再读下去。第二十二节，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是救所有人吗？不是的。现实的说，保罗是说，总要救些人。 啊，请你仔细的看一看经文，意思跟彼得说的是相同，也跟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写的是一样的。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现在我们再回到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救恩是无限的，是给所有人的，无论任何地方任何教会的人都能够听到福音。提摩太啊，你要为万人祷告，这是神福音的核心的目标，就是所有的人都听到福音，接受福音。可惜的是，不会所有的人都相信福音，只有一些人会相信。然而呢，神期望所有的人都得救，认识真理。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做一点教义上面的思考了，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想透彻，保罗在这里没有详细的交代。保罗说明白真道，当他写到他在之后两节的经文，也就是第五节第六节，提到了一些关于福音的真理。这些信息虽然是很基础，但是很有意思的，值得再一次的探讨。这是伟大的真理，我们在探讨福音的时候值得思想这些真理。请你留意哈，保罗他指出来说，只有一位神啊，你看，这是非常简单的真理。在保罗的时代，有一些宗教的狂热分子称之为诺斯底啊，诺斯底的信徒。诺斯底信徒认为是有两个神啊，有两个神互相的对立，这便使救恩的信息变得复杂了。他们认为神是多于一个的。保罗生于罗马帝国时代，如果有人认识罗马帝国的历史，那就知道罗马人他们是泛神论者啊，他们的文化里面是有许多的神，许多神啊，很多神。保罗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在街上行走的时候，就对雅典人说了，说这个城市满城都是偶像。保罗在亚略巴谷对这些有学识之士哈，就说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在雅典的街上到处能看到你们所敬拜的神祇，我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这就是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神，你们有一些神是说不出名字来的。一旦有许多的神，便使情况变得很复杂了。在这个世界各地的宣教工厂里面，有许多的部族的人，他们相信有许多的神，他们要与许多的神来和解，满足许多神灵的要求。许多神对他们表现愤怒，他们必须要讨好许多的神灵，这是人生疯狂的追求啊。福音的传信息者有责任要说服人们，在圣灵的帮助底下告知他们，只有一位神在天上，这便使问题要简单的多了。但这就是真理，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现在暂且不谈论中间人这样的一个议题，我们要继续进一步的探讨神和人中间啊这个部分。这里的人呢，是指的所有人，一位神和所有人因为罪的问题而产生了鸿沟，因而分隔开了。双方是否可以拉拢在一起呢？我们回来谈一谈中间人。保罗说只有一位中保啊，你看到第五节了吗？只有一位神，不要将福音变得复杂哈。所有人都有罪，生于罪里面，没有指望的。因此呢，在人和神的中间有一位中保，有一位中间人，将对立的双方就拉拢在一起，至终和解。这位中保必须是独一无二的，他完美的代表了神，也完美的代表了人。除了耶稣，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资格了。神学家称耶稣为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耶稣既是神也是人，换句话说，这个称之为实际的结合，也就在基督身上发生。在他的里面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性质， 就是无限的神性和真实的人性，这两个性质永远存在的，永远在耶稣的里面。除他以外，没有人有这两种同时存在的性质了。这两种性质在耶稣里面却没有混乱或者是不协调的情况。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就是有关基督神性的一个描述哈。好，我们再看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基督是神，他来到世上，成为肉身的人，神性和人性永远同时存在于他的身上。你可能未曾想到过哈，在道成肉身之前，三位一体的神从来没有一个位格是拥有肉身的，但当基督在马槽里面降生，他第一次拥有了人的身体，也从此拥有这种特质。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当中唯一的一位是有形质的位格，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中间可以看见的位格就是桥梁，在神和人中间来做中保。你如果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这是很有价值的哈。第五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那么他做了什么呢？第六节继续说，他舍自己啊，神是自愿的，他甘心的，他舍自己做万人啊，又是只为全世界哈，做万人的赎价。这是很有意思的词语哈，赎价在希腊文的字根解释作为某一个人松绑，或者是释放某一个人。耶稣基督死在加略山，父亲的赎价满足了神对于罪价的要求，他付出的赎价当然就是他自己的宝血，这是完美的赎价，是神唯一能够接受的赎价。你们是不是看见事情怎么样联系起来呢？神是圣洁的，人是罪恶的，神和人要相处在一起，必须要用血来建筑桥梁，血必须来自于一个无与伦比的人，既代表了神，也代表了人。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人符合资格，不论这个人有多么的伟大，都办不到的。耶稣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他在神的面前付上了赎价，他从罪恶里面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缠绕一生的罪恶。我近来哼唱过一首古老的诗歌，记不起歌名了。我跟几位的弟兄姊妹提起这首诗歌，大家最终找到了歌词。刚才有人用风琴演奏出来了，有人听见了，还一同低声的吟唱歌词的名称，叫做《为什么》。这首诗歌呢，就来自于1950年代的中叶。他们为何将耶稣钉在格格他呢？为什么呢？告诉我，为何主在那里呢？耶稣是帮助者、医治者和朋友。为什么呢？告诉我，他为何在那里呢？他为何爱我这个沉沦的罪人呢？为什么呢？告诉我，他为何关心我呢？我不配得他所表达出来的爱。为什么呢？告诉我，他为何关心我？我一切的罪恶在他的面前展开，他将之全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的罪全付清了，为我付清了赎价。这首诗歌描述的极美的教义哈，耶稣为我的罪全付清，为我付清了赎价。罪恶完全把我掳去了，我被罪所奴役，我被罪所刺透，我已经迷失了，但耶稣为我付清了赎价。哥林多后书有一节经文是很精彩的，在21节，哥林多后书的5章21节，经文说，神啊，圣父，神使那无罪的，也就是圣子，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我很喜欢伊恩·汤马斯他的说话哈，他说耶稣道成肉身的生命让他有资格为所有的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让我们有资格领受他永远的生命。这真的是很棒的描述哈。耶稣完美的人生使他的死变得完全，这个完美的赎罪和赎价给予所有的人盼望，使人从罪的奴役当中释放出来，并且得着新生命，并且赋予人能力能够活出他的生命来。这个伟大的信息是什么内容呢？第七节就总结了我们的思想，再一次将责任放在我们的肩膀上。保罗说第七节啊，我为此啊，为了这个信息，这个盼望的话语，这个真理的身体和这个福音，我为此奉派啊，留意他有三个职事的啊。他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啊。做使徒就是我说的是真话，不是撒谎的啊，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我们用一点时间来想想看，传道解释做公开的使者，那个年代当皇帝有些消息想要公布天下，他没有什么印刷机或什么电邮哈，只有公开的使者来作为传信员。皇帝会将消息交给这位使者，他呢就会到大街小巷，站在城市广场的高处，通常呢都会宣告说听啊听啊哈。使者不会编制消息的，也不会改动只字的片语，他是从皇帝那里得到信息的。皇帝将信息说给他听，他作为皇帝的代言人站在公众的中间传话，这就是所谓传道的意思。传道者不会创造信息，也不会改动神信息的内容，他纯粹就是公开传讲信息。如果我对这个字的了解正确的话，我认为传道就是对人意志的诉求，让人家相信接受真理，并且让人能够按照神的标准来改变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宣讲者的职责。保罗说我是宣讲真理的人。好，我们来看第七节，我是师父啊，这个词原文解释作学习。师父显然是一个负责教导的人，让别人呢有所学习。师父与传道是不同的，一个牧养教会理想的人呢，应该同时是宣讲者和师父，既是使者又是教导的师老师，同时呢是牧师和教师。这样的牧者可以在群羊聚会的时候指导圣经，给予真理的解说，使群羊学习真理，让他们的内在属灵生命得以成长。我们总结这几个词，传道是宣讲真理，使人的心智幸福，教导是解释真理，令人改变思想，使我们得到信息，建立思想和行动，这些都十分的重要。
您正在收听卓越的事工这个系列，讲题是神的计划、人的罪债、基督的赎价。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神的计划、人的罪债、基督的赎价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Thank you. 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信息：神的计划、人的罪在、基督的赎价，于1984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